亲爱的阿爸父神，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敬拜与赞美。你是何等的奇妙，你是又美又善的神。你今天再次的透过你的话语，你的妥拉，主，让我们能够进入那个通往你的心的那条路，赐给我们那把钥匙，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在耶稣啊里面进到你的面前，帮助讲的，帮助听的，预备我们的心，面对这个多变的世界，使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活出你的荣美。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逊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小巴小龙，好像很久不见了，但是感谢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每周对我们所说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都是活在他的面光当中。当我在预备今天这周的信息的时候呢，可拉，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我们对于可拉的这发生的事件呢，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印着这个故事，让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警醒。那今天首先让我想到的就是在传道书里面的一句话，传道书第一章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进入民数记，我们已经看见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事件，而这些发生的前因后果呢，我们可以说用人类的6000年历史证明，没有一件事情是新的。人事地点的更换，堕落的人心还没有改变，尽管神带他们出埃及，一路所行的神迹奇事，红海分开，在西乃山与至高神立约，云柱火柱，神的同在同行。摩西说，世界上有哪一国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呢？但是我们要说，在伊甸园堕落的人，人心依旧。这些呢，妥拉都知道。神曾经借着先知以赛亚说，46章，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而且他是永不失败的神。在妥拉里面，句句的话都必应验。妥拉早已说到弥赛亚的应许，还有到最后他的百姓都要行新的割礼。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神不在带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换他们的心，换他们的灵呢？那这一切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是的，神可以，他完全可以，但是他没有选择这么做。你知道，他不激动爱情，他要等候，直到他们情愿。对以色列，对你，对我，神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的赐下他永活的话语，妥拉，给他的百姓用他的话语来洁净他们，如果他们遵行的话，教导他们生命之道，他的诫命律例典章，这些都是永不朽坏的种子。神说，你们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我以前讲过，人的堕落在一瞬之间，人与生俱来就有神所赐的自由意志，自己选择，自己做决定。所以当犯罪之后呢， 现在这个与生俱来的罪性做出的选择，那真的是可以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所有自己选择的后果自己要承担，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别人，累及别人，甚至有时候是生死攸关的不归路。民数记在旷野一开篇就很清楚，神晓谕摩西计算以色列人当中20岁以上的男丁，他说能出去打仗的所有的男丁，所以这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神数算他的军队。别忘记啊，在出埃及记12章，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个晚上，妥拉怎么讲？40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耶和华的军队，51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你要看到妥拉所选择的用字，他讲的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呢，在我们对民数记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做出任何的定论之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我们必须要放在心上。原来我们被呼召乃是要进入神的军队，对我们的大元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心智，就是相信他，专一的跟随他，没有二心。这不是单单在对以色列或是犹太人说的，包括每一位新约的圣徒在内。如果我们真的是明白了，那么我敢保证，我们对神，对神的国度，对耶稣啊，弥赛亚耶稣啊的再来，对千禧年国度，直到新天新地，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眼光跟生活的态度的。我一开始讲这么多，我希望你们能够去思想，很简单的一句话，不要忘记，你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被救赎、被蒙召，就已经是在耶和华的军队里了。今天我要转换一个角度来看民数记，有关这些负面的恶性，我们已经听太多了。但是呢，有一些更关键的、更有永恒价值的情境，一直贯穿在这些悲剧当中，你知道吗？这些悲剧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除了留下警惕、提醒的教育价值之外，我们在永恒中将不会再遇见他们了。让我先回到上一周妥拉所记载的十个探子的故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句话，我们在希伯来书所看见的，那些倒闭在旷野的，因为他们不信，所以不能进入神的安息，不能进入神的安息，据点。但是呢，有一个人名叫加勒，在妥拉当中他说的话留下来了。他说第13章第30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14章第6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野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 怕他们。这些话语留下来了，这些话语穿透时空，仍旧带着永恒的力量。这两个人，我说他们拿到了通往父神之心的钥匙。神说14章24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哇，何等的应许！约书亚他成了摩西的接班人，接续他带领着以色列百姓进入了应许地。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有一些事你可以做，但是毫无永恒价值。我们要做一个选择，我们要学习什么才是能够在这个国度里，神的国度里留下印记直到永远，我们可以得着那把通往父神之心的钥匙。今天的妥拉民数记16、17、18很长的一个故事，其实是一个单元，从出埃及之后呢，一连串的怀疑、玩梗、悖逆、争闹、怨言、哭嚎、不耐烦等等的这些不信的恶心，这是神的话所定义的，不信的恶心已经成为以色列人的家常便饭。现在呢，随着日子的过去，特别是10个探子带回来的这些毁灭性的结局，他们回转到旷野，旷野路难行，于是事件呢就不断的加多扩大，像这样的状态呢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说今天的妥拉可拉就是来到了这个拉扯张力的爆发点。16章很长，叙述着可拉一党，包括流变支派的大贪、亚比兰，还有250位支派的首领等等的一群人，他们的叛逆，他们指控作为领袖的摩西，神所拣选的亚伦大祭司，是为自己掌握了太多的权力，他们制定了很多规则，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把他们自己升高到超过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还声称摩西跟亚伦呢是自我任命的。那么现在他们不再接受了，这些人呢人数越来越多，在暗地里面互通阴谋叛逆的信息，越走越离谱了。所以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在经文当中所读到的那个可怕的直接的后果。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耶和华的军队最高领袖是谁？耶和华神。你只要有一点常识，你都会知道军队里面的纪律是非常非常严格的，任何人在军中不顺服军队的一层一层的这些长官的命令指示，那个后果，你想要越权闹事一定是格杀勿论的。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严格的纪律规定，这样的军队是无法与敌人作战的。所以我们先明白这一点。今天我不想花时间再为这些叛徒找理由，可拉为什么？流变的子孙为什么？所有的理由都可以包含在伊甸园里面那个堕落的原罪当中。而我要带大家来学习的就是，这些作为神所呼召、神所拣选的领袖摩西、亚伦，他们如何在处理这样的致命危机。民数记16章第8节，摩西又对可拉说：“利未的子孙呢， 你们听我说，摩西对着利未的子孙说话，摩西确实有权威。第九节，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和你一切弟兄利未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这一番话，摩西指出神已经将他们从以色列人当中分别出来，拣选他们，让他们能够亲近神，这个职任是非比寻常的，不是小事。所以摩西问他们，能够亲近神的事是小事吗？十一节，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这不得了的话。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哇，这是一个很重磅的定罪，是不得了的事。你们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从摩西的话当中来学习这宝贵的真理，不得了的话。接下来呢，我们看见流便的子孙大贪亚比兰，他们对摩西所说的话，摩西呢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兄弟，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一句话，他们完全否认了摩西作为领袖的权柄地位，表明我们绝不顺服你的话，你的指示。十三节，值得我们来看看这些人所讲的话，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指埃及啊，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弯这些人的眼睛吗？使他们瞎了看不见吗？我们不上去。这十三十四节，表面上他们是与摩西杠上，不接受摩西作为领袖的权威，但是实际上的话语当中呢，更是严重，因为他们所指责的却是那令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万军之耶和华神，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你以为这些人遭受的刑罚太重了吗？这位神太残忍了吗？这些人，这些叛徒，他们已经止恶为善，止善为恶。学习摩西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对应？摩西发怒，转向神，对神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作为领袖，摩西在人在神面前，他可以为自己表明他自己的清白无辜。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在新约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想要解释一句话，就是耶稣所说的，主耶稣所说的，不可亵渎圣灵，这是不可饶恕的罪。几个世纪以来，常常有人在这一句话上争论，一直是很激烈的。或许在今天的这个妥拉里面呢，这个例子里面，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答案，说明什么是不可饶恕的罪。你想想看，主神已经救赎了以色列，行动已经完成了，以色列百姓已经不在敌人埃及法老的手下，他们是安全的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带领当中，云柱火柱日夜的带领当中，他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在地上指定他的仆人摩西做领袖， 做中保，中保就是站在神跟人之间的，给摩西这样的一个地位，带领神的军队，以色列百姓，以色列全会众。但现在这些叛徒叛党领袖们，他们说他们不承认神的这个救赎，他们要回头回到敌人的手中。你知道吗？我们一定要想想，作为新约的圣徒，当我们接受耶稣给我们的救赎时候，你知道吗？在新约有几处经文很清楚的表明，我们可以按着我们自己的意志，自由意志，弃掉这个救赎。所以你不要去相信人家讲的话，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与神的话冲突，那不在圣经里的。如果在我们的暗处头脑之下仍然可想着过去在黑暗权势掌控之下的所拥有的东西，认为那个比我们现在救主和神提供给我们的更好更多，你知道吗？这就是亵渎圣灵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希望你们放在心上，很严重的。可拉轻看了他的救赎，可拉拒绝了神给的所指定的圣职，因此可拉等于拒绝了神为他的罪所做的赎罪方式。大贪亚比兰鄙视了，拒绝了他们得到的以色列神的救赎，大胆地说过去的更好，埃及地是流奶与蜜之地，250位首领有名望的人，在百姓当中有名望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香炉，献给神的香炉，他们也选择了效法可拉、大贪、亚比兰，情愿跟随他们，直接拒绝了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看到可拉、大贪、亚比兰和那些成百上千的追随者，原来他们早已决心选择要回到埃及他们的旧生活，因为他们已经被神救赎出来带出埃及了，但是他们不要。整件事情所有的这些背叛的人的心里面，他们所选择的就是不要，我们不要，我们要回去，不是只有要取代摩西亚伦而已。弟兄姐妹们，这个信息其实真的也是给我们现代的信徒们听的，今天也在挑战我们，你要将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还是因着环境我改变了，我不信了，那全在我们自己最后的选择，因为没有人可以夺走我们的救赎。但是呢，正如我们可以选择神给我们的救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哈马需要和里面，你知道吗？我们也可以选择放手。可悲的是，极多的人已经选择回到埃及。我讲的是现代，每一年常常的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标题，新闻上的大标题标示着某某基督教的领袖放弃信仰而去，这是让人很心痛的。他们的结果，他们所做的这些结果呢，不仅影响到他们自己，也影响到许许多多跟随他们的人，或是被他们震惊到的人，以至于也跟着远离了他们的救恩。我们错误的决定会影响他人的决定， 而是他们因着我们的悖逆、叛逆，遭受到和我们一样的灭亡的同样的命运。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轻忽小看啊，要放在心上，每一个人都是其他人的榜样，好榜样还是恶榜样，实在是需要大大的警惕。这就是我常常要讲的，我们不跟人，我们单单跟随神，跟随那位为我们付上代价救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阿爸父神，不要跟人。耶稣所说的瞎子领瞎子，全部都掉到坑里去。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的民因无知识，不认识神，不认识神的话而灭亡。灭亡啊，我的民呢，是他救赎出来的民呢，我们怎么能够掉以轻心，不警惕自己呢？请大家放在心上。所以今天的陀拉让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是什么。第一个，大地张开口，可拉召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有时候我常常想到说，大家要见到神的荣光，你要见到神的荣光在什么一个状态之下呢？在这里为什么神的荣光显现呢？因为是审判时候啊。而谁能够想象这个时候的情景呢？你有没有听说过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洪水猛兽一样的挡不住的，神出现了。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怎么样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什么？摩西亚伦在这个受攻击的关头上还在为全会众祈求啊，你知道吗？许多事情的转机是因着有人的带导，这是一个不变的原则，这是个有永恒价值的一个动作，从心里面出来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丹、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有人说，当神在对摩西亚伦讲话的时候，百姓听不见的，只有他们两个听见的。但是呢，当摩西亚伦告诉全会众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会众当中有人听进了摩西这时候的吩咐，他们就离开了，立刻离开，迅速离开了这个恶人可拉、大滩、亚比兰的帐篷四围。这个动作使他们不致灭亡，因为神使一件新事发生，因为他表明这件事情，这个刑罚是来自于神，地在他们的脚下张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吞下去了。好可怕啊。陀拉说他们都活活地下阴间了，然后地在他们的上头照旧合并，这些人呢就从会中灭亡了，死了，没有了，连个影子都没有了。接下来又有火从神那里出来，烧灭献香的250个人。这些叛党，他们的家人，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从以色列当中被清除了。献香，献什么香？在神的眼中，这是不洁净的。你回想不久以前，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 向神献上了燔火，他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呢。但是拿达跟亚比户是拥有合法地位的祭司，他们本来就是可以向神献上的，但是这些刚刚被烧灭的叛逆的人呢，没有，他们不是祭司。看到那个差别，去看到那个相同的命运，关键点是什么？这16章到18章当中，整个的目的是在阐明一件事情，祭司的圣职是耶和华神与以色列人之间那个关系的桥梁核心，这是神所指示的，结构层次分明，没有人可以混淆的。因为首先神从以色列人当中将利未人分别出来，来代替以色列人的头生的，然后又从利未人当中将亚伦这一家人分别出来做祭司。利未人是要服侍祭司的，这是神所设立的，没有人可以更改，不能修改，当然也不能废除。所以想要挑战祭司圣职，你等于是挑战神。你知道几百年之后，在撒母耳记上八章，以色列百姓要求向撒母耳要求要立王，第六节，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这是神说的。神说，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故事继续重演。直到有一天，感谢神，他有一个希望在那里，有个应许在那里，心换了，灵也换了。到那个时候为止，接下来是什么？瘟疫的爆发。这样的悲剧，地打开，烧死250位献香的领袖，第二天百姓又来了，他们聚集攻击摩西跟亚伦，因为他们相信是摩西跟亚伦杀了背叛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完全不认识神，不认识他们的神，他们的脑筋里面的思想是那些在埃及或是说在当时的那些拜偶像的背景那个思想。因为在埃及迦南地，人的思想是认为所谓的神职是人可以操纵的，因此他们在这里以为会发生这些事情，当然是神，是神迹奇事啊，是神，但是这位神受摩西跟亚伦的操纵。可以知道他们完全不认识神，完全不认识神，更可以确定当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他们没有听见，所以这个时候神的荣光又出现了，他不远，他就在那里，他什么都知道，他听见了。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了，耶和华的荣光显现。43节，摩西亚伦就来到会幕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伏伏于地。这里有一个原则，当神要灭绝所有的人的时候，摩西不肯，跟亚伯拉罕为了索多玛俄摩拉在神面前讨价还价的那个心态是一样的。每一次在神发烈怒要灭绝以色列应着景象的百姓时，我们见证到摩西立刻的为百姓代求，然后就转化了神的怒气。从拜金牛犊的事件开始，一直到可拉党的罪，其实是没有一件事是小事，没有一件是小罪，都是该死的罪。不仅是站在军队的立场，更是站在约的立场。以色列百姓已经死过好几次了，他若不是有一位中保 摩西的代求，他们真的是死过好几次了，为神在列国在埃及人的眼前的名誉，为神给列祖的应许。摩西与百姓认同，他情愿背负百姓的罪，涂抹我的名字吧。摩西提醒神，这些百姓是你的百姓，神说是你的百姓，摩西说不是，这些是你的百姓。摩西是真的摸着神的心了，摩西拿到了通往父神之心的钥匙。就在这个时候，瘟疫爆发，摩西要亚伦从铜祭坛那里取来炭火，放在他的香炉上，在上面加上香，然后呢，亚伦站在活人与死人中间，为他们的愚蠢叛逆赎罪。但是对14700名以色列人来说，太迟了。我们知道大祭司是被禁止与死人接触的，完全不可以的。但是当下以色列百姓正在瘟疫的攻击当中，咒诅之下，局势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摩西要求这一位大祭司为人赎罪，尽管在自己的生命真的会有危险，因为他是服侍神的。亚伦为了拯救无数的百姓的生命，他站在活人和死人中间。我要说，亚伦也拿到了通往父神之心的钥匙，瘟疫就止住了。这些叛乱的核心还有一件事情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谁拣选分别出来做祭司的人呢？人如何才能够心服口服呢？17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账上，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账上，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账。你要把这些账存在会幕内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账必发芽，这是超自然的现象。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杖是属于支派领袖的，每个支派一根，共有12根，其实是13根呢。约瑟支派分成以法莲跟马拿西，加上利未支派，13个支派，13根杖。杖的希伯来字马特，这个马特同一个字，它的意思也表示支派，所以这个考验其实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他将使用支派的杖马特来代表每个支派，然后每一个支派都会把自己支派的杖摆在神的面前，让他来显明谁是他所拣选做祭司服侍他的那一位。记住哦，这个测试并不是一个决定，乃是对已经被命定的肯定。所以呢，每一个支派这些首领就把他们的杖交给了摩西，那摩西呢，上面都刻有他们每一个支派的名字，摩西就把这些杖放在月柜前，神说他们与他相会的地方，就是在至圣所的法柜前，然后其中有一根杖将会发芽，这是神所说的。当然这是一个神迹，超自然的神迹，因为杖早已经死了，没有生命的，但是他说其中有一根会复活。神显明他旨意的那个方式，就是使那根马特杖发芽，所以杖呢就被留下过夜了。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他不仅发芽了，而且生了花苞，开花， 甚至结果了，结了赎性。摩西把所有的账带到会幕外，让每一个支派的首领呢来确认自己的账，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验证了亚伦的账已经发芽开花结果了。游戏结束。这有趣的是，我们多学习一点呢，这个芽或是开花的希伯来词是 zit， 它与民数记15章38节所说的穗子，那个穗子叽叽的字根一样 zit， 开花翅膀或是穗子。那更重要的是，这个字又与出埃及记28章36节和39章30节那里讲到的，你要用金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画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这个牌字它的字根一样这字，所以帐上的包花、大祭司的圣冠上的牌，还有衣服四边的穗子，都有同样的一个字，表示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的。在不同的程度上，他们都代表了神圣的宣告圣洁。衣服四边的穗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也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大祭司金色圣冠上的牌呢，也一样的归耶和华为圣。花苞、花、亚伦的帐超自然的发芽开花，结果证明神的拣选、设立、分别立位支派的亚伦一家，做他永远的祭司，服侍他。那为什么是杏子呢？还有为什么杏子要开花呢？有很多的猜测，但是有一个答案是他们传统上的说法。他这么说，他说因为呢，杏树是冬天之后第一棵开花的树，它也是代表着一个在死亡或是冬季的休眠期之后首先复苏复活的。那杏花又是白色的，代表纯洁圣洁。以色列百姓现在认识了你要质疑神他的权威那个严重性，他们已经目睹了地的打开，大火烧灭了250个人，瘟疫爆发，短短的时间之内成千上万的人死了。所以以色列人呢非常的害怕，他们不敢靠近旷野的帐幕了。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我们死啦，我们灭亡啦，都灭亡啦，凡挨近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我们都要死亡吗？不敢靠近帐幕，那么他们将如何执行神所设定的、所命定的献祭，来赎罪，来亲近他呢？所以民数记18章，也就是神对以色列百姓害怕靠近会幕的回答。神说，如果一个未经授权的以色列人而侵犯了神圣的会幕，那么这是立位支派的责任。所以因此，如果有人偶然或是故意进入会幕，那负责的立位人需要承担罪孽和刑罚的。啊，原来这个刑罚会落在立位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他们需要负责教导指示百姓那个亲近祭坛的方式，这是他们的责任。另外呢，祭司也有责任要留意立位人，确保他们在圣所范围之内所做的都是神所授权要他们做的，仅此而已，不可以越权 逾越他们的职责，那这个责任是祭司的。所以如果一个立位人不小心犯了错误，或者是不小心挨进了圣所的器具和坛，那是绝对禁止的。那么祭司要成为承担责任的人。所以神用神这样的一个指示，是要让以色列百姓放心，你让他们知道，你想当领袖，你想当祭司，责任重大，不是开玩笑的。个人尽自己的本分，遵行神的话吧。所以这个制度的目的真的是为了百姓，使他们安心。但是我们也看见立位支派好像一个军队一样，他们责任重大，他们看守会幕，而且如果有必要，他们是有权当场杀人的。其实这还是一个仁慈的行为，目的是保护整个以色列国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在结束之前，我们需要再多认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原则。当可拉召集全会众聚集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神对摩西亚伦说，21节，你们要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它灭绝，你们要离开这会众。那经过摩西的代求呢，神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贪、亚比兰帐篷的四围。然后摩西就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我们要注意这句话，什么都不可摸。44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们离开这会众。这个瘟疫发生的时候，神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为什么神一直告诉摩西、亚伦、会众要与这些行恶的人分开，分开，你们离开，离开？难道他在做审判的时候，连好人、好人啊，都会受到连累吗？这答案是什么？绝对是的，会的。你感到震惊困扰吗？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例子，我们看见这个运作的原则，义人也会受到神愤怒审判的影响，如果他们不将自己跟恶人分开的话。挪亚创世纪当中洪水灭世的时候，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分别出来，洪水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来的时候就灭绝了所有的人。罗德，神要审判，天火要烧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天使硬要把罗德一家人带出来，使他们跟恶人、索多玛、俄摩拉的人分别，分别，他才能得救。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晚上神走遍了埃及，杀死了每一个家庭的长子、牲畜、投生的，除了那些遵行神的吩咐指示的，在门框、门楣上涂上了羔羊的血的，蒙保守。所以羔羊的血就成为他们与其他的人分别的分界线。作为信约的圣徒，你在神的话语当中，或者常常在一些信息当中，有没有受到这样的提醒？新约的话语，你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你说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要与这个世界所有否认神的邪恶文化、风俗习惯分别出来，绝对不可以与他们认同，不能沾上边。你不管是默认，你不讲话就是默认，或是容忍，当作没有看见，当神 审判世界时，我们将会使自己至于连带受损害的严重风险当中，因为我们以缄默认同或同意他们的方式和他们的思维。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权，我不讲话很严重的。但是在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要我们离世独居或是躲到修道院去，不是的，那是每时每刻我们都必须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是否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无神文化站在一起呢，或是我们愿意将自己分别出来，并且甘心情愿地冒着一个后果的风险做这样的信徒，可能会越来越艰难了。我们会被贴上一个标签，就是狂热分子，被嘲笑，被告知我们跟不上时代了。在美国，世界还有一些国家，基督徒开始被认为是带着仇恨的危险分子，因为我们不够宽容。要是我们反对同性恋、堕胎、变性、乱性，我们就成了带着仇恨的人。他们给我们贴上这样的一个标签，如果我们不同意以色列放弃土地让给巴勒斯坦人，那么我们就是威胁世界和平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同党。弟兄姐妹们，当神呼召我们离开的时候，你会回应吗？离开，离开吧，离开巴比伦。还是你会一直认同大多数人熟悉的、舒适的，或是看起来是很安全的那个方式，保持沉默，采取与我无关，想要置身度外呢？从今天的妥拉给我们的警惕，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必须要远离任何被神称为恶人的、邪恶的文化，人不可以与他们认同。因为任何时候审判来到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站得很近的旁观者，但是我们看到审判落在那些认同可拉的人的身上，只差一步离开，听到离开的人，离开的人只差一步，他们这些人可能落到那些认同可拉的人的身上，甚至他们只是靠近可拉一党的帐篷旁边而已，当地打开的时候就吓坏了奔逃，有些人来不及呢。新约犹大书说他们有祸了，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一起灭亡了。讲到末世，大家马上会想到的就是战争、饥荒、死亡等等的。但是呢，圣经中有讲到耶和华的大日未到以先，会有什么事会发生？那这个才是我们当下最需要重视的。甚至在整个的世界进入最艰难的时刻，我们要记得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3节说的，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呢，末期才来到。6月20号 Ash 火的陀拉他刊登了一篇文章，觉得很有意思，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个文章就是讲到，不管这个人生带给我们什么，我们都需要保持一种有时候看起来是很矛盾的希望和乐观的态度，以及接受现况。他讲的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有一位中将，他的名字叫做斯塔克戴尔，斯塔克戴尔，他的飞机在北越的上空呢被击落，他被俘虏，他一共被关了8年。在第五年的时候，他的儿子需要寻求一些专家们的意见，那很多人都告诉他，你还是接受你父亲已经死了的事实吧，可能会比较好一点。但他8年之后呢，他被放出来了， 那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作者去访问他，他访问他的时候得知他在这八年当中他受过了20多次的酷刑，他没有得到国际公法上囚犯应该得到的权利，没有，他也没有任何可以被释放的这个日期给他，都没有，甚至于他都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活下来再见到他的家人。但是他很多的时候呢，他会用椅子打他自己，留下伤痕啊，或是用剃头刀割伤他自己，故意毁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不想让北越把他当成假的证据，说我们善待我们所有的俘虏，因为这不是事实。这位作者访问他的时候呢，问他说，你在不知道你的故事会是怎么结局的情况之下，你是怎么面对怎么处理的？斯塔克戴尔就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失去过对我的故事结局的信心，我从来不怀疑。他说，我不仅会离开，而且最终我会得胜，并且这一次的经历会成为我生命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关键的转捩点。然后访问到最后的时候，这位作者问他说，那与你一同被俘虏的人谁没有成功？他竟然回答说，哦，这很容易，那些乐观主义者。啊，乐观主义者，为什么？我不明白。他说，因为那些乐观主义者被俘虏之后，他们会说，我们在圣诞节前就会被释放了，但是圣诞节来了又走了，我们一定会在复活节之前被释放，复活节来了又走了，我们会在感恩节前被释放，没有被释放，圣诞节又来了，周而复始的。最后这些人，他说最后是死于绝望的心碎。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刻，你绝对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将你相信你一定会得胜的这个信念抛弃，这是你永远不能失去的。你一定要自律去对抗你眼前的这些事实，这些现实当中的最残酷的事实，不管他们是什么，这叫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这位作者把这个取名叫做斯塔克戴尔的矛盾论，就是要在很艰难的生活中存活下来，你一方面要保持着看起来好像很矛盾的，就是跟你的事实看起来很矛盾的，那就是你要有极大的耐心、盼望和乐观的态度，你不能仅仅只有乐观的态度。那其次呢，正视你所遭遇的这个事实，残酷的事实，正视它，然后用这个事实来鼓励自己，来评估自己，我一定会回去，我一定会获胜，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经过我们看到这四周的环境，你会感觉到好像前景很暗淡无光，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你要坚持你一定会得胜的信念。它不是坐着等，那是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之下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我今天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不需要去重复或是寻找这些背叛的人的为什么会背叛的这个理由，那是我们要学习那个可以存到永远的，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怎么应对，我当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立场，然后这个立场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是有价值的。是的，在未来的日子，或许我们会看见，因为这是神所说的话，会有艰难的时刻，可是呢，你不要忘记，在同时，约珥书第二章，这已经在2000年前，这个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引用过的。约珥书第二章28节，神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时刻。但是我们的圣经还不能从这里开始。约珥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一切的神的圣灵要浇灌之前，会有一段的悔改，认罪悔改的时刻。他说你们要认罪悔改，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我们在期待圣灵的大浇灌之前，要有一个撕裂心肠的悔改，完全从过去过往，我们那些旧皮带，去除不了的老我、自我，完全脱掉，完全从那里180度的回转，面向神，预备好我们的心。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他说他的圣灵要大大的浇灌下来。而在这个大大的浇灌下来的同时，你领受圣灵大大浇灌的同时，我信，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信，就是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的时刻，那是并行的，同时在进行的。你要看什么？你要去看那个黑暗吗？你要去看那个让你灰心绝望的事实吗？是，你要看见那些不信的人他的后果，但是你更要看的就是那个给下希望应许的，最终他是得胜的那位神，注视着他，永远不转移你的眼光，注视着他。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时刻将会来临的，将会来临的。你要迎上去，过去让它过去，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你没有尝过的，你一定要尝尝看的开始。新酒绝对不能放在旧皮带里，这个旧皮带会爆掉，新酒只能装在新皮带里。你这个皮带，耶稣住在里面的这个皮带，神住在里面的这个皮带，一切都更新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不再一样，不再一样。我今天没有很长的时间，本来是想跟大家分享这次五旬节我在耶路撒冷所经历的许多的事情，那这个实在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另外再预备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但是在这个时刻，我要告诉大家，我一切都不再一样了。亲眼见证神亲自的在我心里面告诉我，一切都不再一样了。你要预备好，一定要预备好，你一定要离开，你一定要单单的拣选他，他的话，他口中的话。你一定要自洁，悔改自洁，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永远不放弃的一个渴望、盼望、呼求，就是他的灵浇灌在你的身上。再讲一次，这是同步的，这是同步的。越黑暗，光越亮，不要怕，调转我们的眼目，注视着那个同时会发生的神的大能、荣耀的彰显，而那个是神的儿女要展示的，全人类都要转目、惊呆、注视的，是我们。今天在妥拉传讲的前一周，以色列的政府，联合政府又解散了，他又崩溃了，而且前路未明， 所发生的事情呢，和今天的妥拉很相似。前任的总统大家都很熟悉的比比纳坦雅胡，他从1996年到1999年做总理，然后又再从2009年一直到2021年，他担任以色列的总理九任，最长的。那因着很多的原因啊，使原来跟他是同党的他的伙伴们呢，变成了他的政敌。这些人处心积虑的要把他推倒，他们不计代价的宁可与阿拉伯的反对党联手，然后终于把他成功的踢出了政权的中心。你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因为人的心没有改变，一样的。但是我在这个时候，我不想加入任何，也不想传递任何的消息，评论都没有。这评论谁对谁非，只有神知道，只有神知道。以色列的命运早就已经决定了，在圣经里面，谁是合神心意的，谁是神所拣选的呢？神会显明出来。我们要为以色列祷告，它是整个世界命运的趋向指标，风向机，风向仪。不是俄罗斯，不是伊朗，不是美国，是以色列，就是以色列。是的，他们日子真是不容易过。常常有人问我，因为我会跟他们谈神的心意，在这末世的时刻造句，从地的视角要把他们造句回来。那有人就会问我啦，那如果是神带我们回来的，为什么使我们这个生活这么的苦呢？在这个地方日子这么的难过呢？不容易，税高，物价高。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们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经历了耶路撒冷日，满城的人啊。再过几天呢，我又经历了同性恋的大游行，正式真的是从飞机上开始，都是年轻人，我看是高中生啊，都是年轻人，满山满谷的耶路撒冷日，都是年轻人，占大部分的。同性恋游行呢，好多年轻人，年轻人为什么与同性恋认同？因为他们可怜他们。这是我的答案。神是圣洁的神，他没有改变，他的话语没有改变。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耶稣啊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要离开，要与这邪恶的世界分别，要成为圣洁，因为以色列的圣者是圣洁的。马太福音6章24节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财力的意思，你也可以用偶像来代替。我在耶路撒冷照旧的有人在告诉我，我们犹太人不能信 Jesus， 你看看大屠杀的事件，我们绝对不可以相信 Jesus。 你是基督徒，你不要跟我讲。在他们心中，我就和大屠杀事件连上关系了，永远连上关系了。我拒绝，我要告诉他们，大屠杀博物馆还有一条路叫做公义的外邦人大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作为基督徒跟我一起作为新约圣徒的每一位说一句话。定义我的是谁？是那一位用他的血救赎了我，与我立永约的耶稣啊，主耶稣。定义我是谁的？是那一位用口与我亲嘴的我的神，我的良人。定义我是谁的有多彻底？我已经成了新造的人，在我的家族上，在历史上， 任何的包袱全都与我无关了，全都脱落了。可拉的世是世世代代的见解，不是包袱，不是永远的定罪，因为可拉的种子活下来了。可拉的种子，可拉的后裔成为敬拜之子。在诗篇里面最美的诗篇是他的后裔所写的。可拉的罪不是可拉后裔的包袱。弟兄姐妹们，我会更昂首的行在耶路撒冷的石头路上，在神的爱子耶稣啊里面，我已经拿到了通往父神之心的钥匙。但愿你也是。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充满喜乐，心中充满喜乐，想要欢呼，想要歌唱。谢谢你，你的光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一件黑暗的事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却要转眼来看我们，因为你将要行的奇妙的事，圣灵大浇灌的事，将要从我们的生命当中，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来。我们预备好了，使你得荣耀，使你得荣耀，你配得，你配得。哈利路亚，耶稣啊，愿你快来，愿你快来。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